孙膑智斗庞涓。秦孝公重用魏鞅，魏惠王也跟着学样，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。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，攻打魏宋。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，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。庞涓嫉妒孙膑，又不敢得罪主子，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，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。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，拜拜师傅鬼谷子来见魏惠王。魏惠王乐坏了，想拜孙膑为副军师，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。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，对自己不利，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，让孙膑为客卿。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，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。大约过了半年，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，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，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。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，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。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，交给魏惠王。庞涓还甜言蜜语地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，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。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，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。庞涓假惺惺地对孙膑说，大王要办你死罪，我再三再四地磕头求情，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，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。孙膑哭着说，你这么出力帮忙，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。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，两块膝盖也被剜去，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。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。庞涓跟孙膑一块儿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，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，让孙膑背熟了。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，就开始摸着写。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，庞涓的手下人说，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，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。孙膑这才如梦初醒，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，就假装疯了。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，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，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。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，一次是公元前354年，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，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，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发兵去救赵国。孙膑对田忌说，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，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，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，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，也就是河南的睢县。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，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。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，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，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，碰上了齐国的兵马，两下里一开仗，魏兵大败。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，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，庞涓大叫了一声，这瘸子果然在齐国，我上了他的当了，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。庞涓逃了，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。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，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，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。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，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，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，田婴为副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发兵50000去救韩国。孙膑呢不去救韩国，直接打魏国。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儿，只好退兵赶回去。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，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。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，叫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，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。庞涓想，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，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。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，又数了数炉灶，只有够5万来人用的了。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，又数了数 卢造也就剩下两三万人了。庞涓笑着说，哼，齐国人都是胆小鬼，我三次数了他们的卢造就明白，十万大军到了魏国才三天功夫就逃了一半，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。他们一直追到马陵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，正是天擦黑的时候。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，旁边那就是山涧。这个时候正是十月底，晚上没有月亮，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。赶不多久，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。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，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，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。他奇怪，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？仔细瞧去，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，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，上面影影绰绰的，好像还写着几个大字儿，看不清楚。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，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。庞涓心里一急，连忙说，哎呀，又上了瘸子的当了，回头对将士们说，快退快。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。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卢造的树木，引诱庞涓追上来，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，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，吩咐他们说，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。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，把魏兵杀得连山谷都变成血河，直打到了东方发白，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。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，只好打发使者向齐国朝贡。